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最近呢，有一个轻松的一个新闻啊，很有趣，就是在这个中国大陆有一个很有名的电竞的选手，就是打游戏的啊，曾经的冠军，他的网名叫 PDD。他呢，在这个做直播的时候啊，然后穿了一件衣服啊，这件衣服呢是一个西方的品牌，而且也是个名牌，叫巴黎世家。他穿这个衣服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有网友在底下就留言说：“你穿这个衣服。”是辱华了啊！因为这个是外国品牌啊，这些外国品牌不都是纷纷的来拒绝这个新疆棉嘛？是因为啊，这个怀疑有这个强迫劳工嘛，所以他们都一个个都发表声明啊。根据这个世界的这个瑞士的这个粮棉组织，它有一个标准，就是说拒绝新疆棉。那么所有的这些品牌也都拒绝新疆棉嘛？啊，这个事情我们之前都讲过了啊，闹得很大。他穿这个巴黎世家的衣服被他的这个网友。这些观众、粉丝啊，批评之后，他也没办法了，那我就再换一件吧。后来过了几分钟，他又换了一件，换了件什么呢？换了一件纪梵希。然后这个底下的网友啊，大面积的留言，这个弹幕嘛，啊，整个屏幕都是说纪梵希也是辱华的。他说那好，不行，我再换一件。然后呢，又回到屋里，过了几分钟又换了一件，换了一件也是一个外国品牌叫 PP 啊，这品牌。然后底下留言还是在说你这件。仍然是辱华的啊，他都很不耐烦了啊，因为他在玩游戏嘛，这个打断他们，不停的让他这个折腾啊，就觉得你们是不是在搞我啊？但是呢，这底下的留言是铺天盖地的，都是这个弹幕嘛，啊，刷了屏了，所以说他也是非常无奈啊，也非常生气，不行，我就干脆啊，换成一个我平时穿的内衣啊，没有 logo 行不行啊？然后他就去换了一件内衣啊。没有 logo 的啊，没有 logo 也不行，为什么呢？你没有 logo，很可能这就是 HIM 啊这个品牌的，或者是优衣库的啊，因为他们是有这个生产这个没有 logo 的这个衣服的。然后他就把这个领子拽过来，拽到镜头前给大家看，说你看看这是不是优衣库的啊？他说我不穿优衣库的衣服。然后这样才基本上平息了。但是还没有完，还是有网友在底下留言说，你衣服虽然是现在终于换了不辱华了。你裤子呢？甚至你的内裤是不是也辱华的呢？你是不是应该也换掉呢？也应该告诉我们，你穿的不是辱华的衣服内裤呢？他说完之后，很多人也就哈哈大笑啊。他也是非常无奈啊。当然，最后这个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啊。大家哄堂大笑之后就过去了啊。这些网友也是在调侃，但是同时这也能看出来，所谓的什么辱华呀、抵制什么品牌呀，啊，这非常的荒谬。因为你穿衣服，你可能抵制，你的裤子是不是也抵制？你的内裤是不是也抵制？你的鞋是不是也抵制？你用的、吃的这些东西是不是都要抵制呢？这也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啊，就是在中国，太多的人是有这样的玻璃心的，是有这样的轻易的就被这个官方的舆论宣传来带风向，来跟着走他们就很容易去被洗脑，然后就仇视。外国的品牌、外国人、外国政府、外国机构啊，就是一种典型的啊排外的心理。同时呢，他又极度的自大，而这种自大背后呢，我之前讲过，是极度的自卑。他们生怕别人瞧不起自己，生怕别人看扁了自己。这种心理是从上到下的一心理，就是没有把自己的位置端正啊，没有自知之明啊，不知道自己的这个到底。是一个在国际上的形象是什么？自己做的事情是有多么的让人家瞧不起，让人家痛恨。他没有这种自知之明的话，就可以觉得说你们都是故意在搞我啊。比如说这个王毅最近讲了一个名言，他说中方不认可这个世界上还有高人一等的国家，不接受世界上的事儿，只能一国说了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他这个和杨洁篪去美国。在阿拉斯加会谈的时候，杨洁篪大出风头，说出了这个金句啊，就是中国人不吃这一套。王毅，我当时这个节目就讲到了啊，就是我说王毅可能心里不太有好的滋味啊，因为旁边这位啊出尽了风头，他呢黯然失色。所以说，果然我们看到了，现在他的金句也出来了啊，就是这句话啊，不接受这样的一国说了算。这个也跟习近平曾经说过的，说什么中国人腰板也硬了，对吧？腿肚子也不抖了之类的。啊，其实遥相呼应，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不再承认美国的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当中的这个龙头老大的地位，他要站出来挑战美国的这样的一个全球范围的霸权。但是呢，问题就在于他的实力不济， 他又觉得自己很有实力，他觉得自己可以挑战了。当然这样的话最终结果啊，就是当年的日本挑战美国啊，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了，觉得自己可以偷袭珍珠港之后啊，就能够挫败美国的这个锐气啊，没准能够未来可以继续的这个发展的空间啊，能够壮大的空间，最后跟欧美世界一拼高下啊，特别是当这个大日本帝国统治整个亚洲之后啊，实际上他最后这个算盘打错了嘛。今天的中国其实就在步日本当年的这个后尘啊，虽然没有偷袭珍珠港，但是他在其他的方面也在不停的啊对美国进行一种攻击啊，包括黑客的攻击、盗取知识产权、在南海的挑衅、对台湾的这种威胁，并且不顾啊七国峰会的反对啊，一意孤行在新疆、在香港来有这样的一些不符合普世价值的一些可以说是罪行了。他敢于这样的挑战美国，挑战这个由美国在二战之后建立的这个国际秩序，实际上主要原因就是他认为美国也好，或者欧盟也好，或者是其他的这个美国的盟友是没有能力去跟中国对抗的，或者是他们不敢跟中国对抗，对中国的一些行为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这是中国政府的一个算盘啊。所以说他敢于挑战美国，敢于说这个话啊，甚至敢于去用武力来威胁台湾。但是啊，我觉得这个算盘最终还是会打错的啊，就跟当年的日本的算盘打错一样，就是西方国家虽然在今天为止看起来啊，他们仍然是不愿意去彻底跟中国翻脸，但是这种关系的恶化已经是发生了啊，已经发生了，而且很多国家甚至是一些中等国家，就是跟中国体量啊无法匹配的这些国家，不愿意得罪中国的这些国家，包括加拿大，对吧？包括这个欧洲的一些国家，实际上很多都发生了啊，他对中国的这些行为，他们都反对了啊。说出这种声音，反对声音，实际上本身就已经意味着他们有一点不能忍了啊，或者说他们要站在美国这一边，就是整个自由世界吧啊，就是由发达国家这个组成的这些自由世界，实际上他们对中国已经开始有一种不一样的变化了，这种变化包括德国和日本最近的军事的结盟啊，包括这个日本跟美国的啊，还有这个澳大利亚啊，还有印度的这个四方的联盟啊，这些不同的联盟啊，包括美国跟这个其他的国家一起来谴责中国啊，发出这个谴责的声音，还有欧盟加入了这个美国、英国的行列，一起来制裁中国的官员，这一切的行为都已经证明了形势开始正在变化中，这种变化当然是朝着一个对抗中国啊，这个围堵中国，甚至是这个消灭共产党的这个方向在前进。所以说，我倒是一点不担心啊，这个时间一定是站在我们这边的。最后说一点，就是我看到胡锡进最新写了一篇文章啊，他说对王伟最好的祭奠是让中国强大到不怒自威啊。这个王伟之前大家都知道啊，曾经驾驶飞机啊，跟这个美国的侦察机撞击啊，99年的时候啊，那么美国的这个侦察机这个到这边去啊侦察，这是例行公事啊，它这个长期就这么做的。那为什么这次撞击以前没撞击呢？啊，主要是原因就是王伟做了一些高难度的动作啊，非常危险动作，然后没做好。我不知道他是受到了上边的命令来做这样的动作，还是他自己啊擅自的决定说他觉得他自己的水平很高，他可以做这样的动作啊，吓唬一下这个美国的飞机，说我要撞你啊，想要吓唬他，没想到真撞了啊，自己死了，这个人家没事啊。虽然当然他最后还是要修的，但是这些美国的这个飞机上的人都安全的啊。那么王伟变成烈士之后啊，这个中美关系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这个当时中国不愿意去真的反美，虽然有这个煽动了一定民族主义的情绪啊，但是总的来讲跟美国的关系还是继续的非常友好啊，非常友好啊，后面2000年还是入世了，对吧？后面这个勾兑是非常的紧密的，所以说反美的情绪很快就压下去了啊，没有去煽动它，那是因为中国需要美国来壮大自己啊。今天呢重提王伟也是原因，就是今天中国似乎认为他不需要美国了，他要挑战美国的霸权了。那么这个胡锡进就讲了，说要让中国不怒自威，这样的话呢美国人就不敢来了啊，就不会发生撞击的事情了啊，他是这么说的。 但是呢，他这个文章里边的漏洞百出，就逻辑上很大的问题，就是他说要让中国更加的强大啊，这是他的一个主旨。但是里边又说现在比以前强大了，有很多很多的军事设备了，但是美国变本加厉了，就是美国对中国的这种啊，包括军舰的往来啊，包括这个军机的侦察呀、啊、什么都是没有停，而且变本加厉了。实际上这句话啊，它的内容啊，这里边的事实跟他想表达的意思又冲突了。他的意思是说落后会被挨打，那么我强大了就不会被挨打。但是事实是什么？中国今天比过去更加的强大了，但是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加的差啊，中国的这个遇到的所谓的辱华事件越来越多啊，中国人民啊天天的他的感情受到伤害。你不是强大了就不会被打吗？你就不会被这个侮辱吗？为什么现在比以前强大了反而侮辱更多了呢？啊，实际上这个就打破了他所谓的落后就挨打的这种说法。世界上有这么多的国家，很多国家的体量国力都没有中国大，中国现在已经超越了很多国家，现在已经世界老二了。那么请问那么多国家怎么就没有天天被羞辱，天天被不叫辱华了啊，比如说某个欧洲小国，他怎么没有天天被侮辱，他的人民的感情为什么没有天天被受到伤害呢？为什么只有中国天天的这感情受到伤害了呢？对不对？你不是说落后就挨打吗？现在我们强大了怎么更挨打，更受欺负，更受羞辱，更在国际上面被看不起？不是落后就挨打，而是你的这种行为本身是跟这个世界主流的价值观是格格不入的，而且你不认为自己是有问题的啊，就像我说的，是没有自知之明的，觉得我现在强大了，我可以说了算了，或者说现在这个国际秩序我认为不公平，我要改了，或者说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变它，不考虑他人的感受，不考虑其他国家他们的这个信仰，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意识形态。所以还是要强调，并不是落后就会挨打。很多国家没有中国体量大，但是他们没有挨打，只有中国在挨打。中国随时随刻都挨打，之前弱小也挨打，现在强大了还挨打，为什么？也许这个问题不是老是别人的问题，应该好好的扪心自问一下，问题是不是出在自己的身上。但很可惜，我们看到了不管是官方的这种表态啊，然后这个非常强硬的啊，这种战狼的姿态，还是这个官方的媒体啊，给中国人民洗脑啊，灌输这样的强硬的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都不能够反省啊。他们都认为啊，他们的想法呢，其实像跟历史上我们如果看那些所谓的崛起中的国家啊，纳粹德国啊，啊这个还有就是苏维埃啊，就是苏俄呀、啊，还有就是这个大日本帝国呀、啊，就军国主义时期的日本呢。跟他们比起来都是在崛起中啊，越来越强大，富国强兵，他们也觉得说很冤枉，后来最后都被消灭了啊，都惨败收场。那你说这些人是不是也会觉得很冤枉，就是说为什么啊，我们德意志民族要伟大复兴，我们要收复失地啊，我们要维护领土的安全啊，领土的完整，有错吗？没有错，为什么全世界打我们呢？那是不是不应该打呢？我们的纳粹党的西主席啊，然后这个去消灭那些犹太的恐怖主义分子，有错吗？也没错呀。然后我们这个苏联大国崛起，然后要这个富国强兵，有错吗？为什么搞冷战呢？为什么要消灭我们呢？然后这个亚洲最先进的日本，大日本帝国联合这些很弱小的很落后的这些亚洲邻邦，大家联合起来形成一个共荣圈，由日本带领啊，我们共同的对抗欧美，这样不好吗？有错吗？啊，所以说今天的中国人实际上就是这种思想，对吧？大国崛起，富国强兵，维护领土安全啊，然后这个维稳，有错吗？都觉得没有错。所以说中国人的思想啊，今天的思想跟大日本帝国、跟苏维埃啊、跟这个纳粹德国那时代的人们的思想啊是一样的。都是要民族复兴，都是要富国强兵。那个时候啊，或者说那三个国家啊，最终的结局，恐怕中国就要步他们的后尘了。这期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